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在周一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 @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良友.net。 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好的，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林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我可爱的小朋友们安。不知道您今天好吗？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喜乐呢？还是说每一天都觉得日子都是一样的，天天都有压力，天天都有困难呢？无论如何，今天真儿要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真儿所信的神也是您所信的神是一样的，他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神，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呢，就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16章，我们要来思考他怎么每天的来爱我们，每天的来供应我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天天看顾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神座前，支取每一天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时常的来仰望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琪琪呢，他答应隔壁的张阿姨替他们照顾家里的宠物兔兔们，因为张阿姨全家要出国探亲2个月的时间呢，阿姨就交代他每天呢要给兔兔们换新鲜的食物和水，并且需要清洁兔兔的笼子，免得肮脏的环境会让他们生病。琪琪一口就答应了，觉得这根本不难呀，因为第一他实在太喜欢兔兔了，第二，他每天可以享受与兔兔们相处的时间，还可以有张阿姨付给他的勤工俭学的收入，这何乐而不为呀？第一周很快就过去了，琪琪发现换新鲜食物和水并没有太难，但每天清洁兔兔的窝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但勉勉强强还是可以坚持下来的。到了第二周，琪琪就开始想办法省事儿。他一次呢给兔兔们2天的食物和水，然后呢2天才清洁一次兔笼， 然后发现，哎呀，果真省事好多，哎，哇，他觉得自己太聪明了，于是开始尝试三天喂一次兔兔，一次呢就把一大堆的菜叶胡萝卜都放在兔窝里，占了好多空间，来不及清洁的时候呢，他也随便清扫一下，发现兔兔的排泄物和食物都混在一起了，于是呢只能够把食物通通丢掉，再换新的。到了第四周啊，什么新鲜感都没有的时候，喂养照顾兔兔就真的有一点让琪琪抓狂了。他发现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呢，就是把一周的食物和水都一次的放在笼子里，然后呢在兔兔吃完东西以后再清洁兔笼。但这个好计划还没有执行几天，他发现兔兔们不再抢着吃食了，水盆里的水居然是浑浊的，因为许多兔兔的粪便在里面。这时他才慌了，向妈妈求救。妈妈来看啊，发现兔兔们好像病恹恹的样子，就赶快把整个笼子都带到宠物诊所。兽医叔叔说啊，原来兔兔习惯了干净的生活环境、新鲜的菜蔬和干净的水。当琪琪不再每天小心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吃下了许多不新鲜的夹杂着自己粪便的菜蔬，喝的水也不干净，所以现在就都病倒了。还好发现的及时，还有挽回的余地。琪琪的这个教训你觉得是不是很大？我们可以偷懒，为了方便而不殷勤喂养我们的宠物，哪怕我们真的很喜欢它们。但喂养一个生命呢，需要极大的耐心、爱心、恒心和智慧。天父喂养我们就是如此，他深知道我们生命的成长需要什么，身心灵各个方面他都为我们量身定制每一个人需要的供应，丰富但不多余，够用但不缺乏，每天都是全新的恩典，全新的预备。从他喂养以色列民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多么慈爱诚实、天天看顾人的上帝。他不要以色列人贪婪，依靠自己的积蓄和储备力量去生活，所以他一天一天供应够用的玛纳。他也不要百姓为明天忧虑，因为他总是信实地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在牧养他儿女的过程中，他充满计划和智慧，更是信实、恩典、慈爱满满。依靠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忧虑担心的呢？他可以把我们一生需要用的东西一下子完全赐给我们，也可以一天一天供应我们的需要。对每一个人，他都用最合适我们的方法来喂养、供应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只要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他的带领，就永远不致缺乏。做神的儿女，何等有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谢谢你每一天供应我们日用的需要，从来不让我们有所缺乏，帮助我们信靠顺服您的带领，不怀疑您的慈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诵读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以色列民为什么要发怨言呢？您曾经为什么事情发过怨言吗？第二，神为什么要每一天供应百姓？为什么不一次性给一个礼拜的玛纳呢？但愿讨论的过程能够让我们更深的了解神那丰富的慈爱。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在我生命中添加色彩，是神灵我人生路永远陪伴，是你基督耶稣最好朋友，你的慈爱守牵我每一天。是谁在我生命中添加色彩，是神灵最好朋友，你的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今天的婚姻私塾，我是林征儿，
我是陈露佳。
今天呢，真儿跟陆佳要来跟您，希望不是鸡同鸭讲啊。今天我们要开始跟您分享说，为什么在婚姻当中的沟通这么困难？为什么我们常常和我们的配偶谈话的时候，觉得是鸡同鸭讲呢？那林真儿跟您分享了我们这一系列的话题，特别的是想带出一个话语的这个重要性和能力。当然，今天真儿跟陆佳呢，我们两个要跟您分享说，为什么话语在我们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因为话语上的沟通是我们人之间沟通主要的方法，我们能透过话语去表达我们的情感，表达我们的情绪，去陈述事实，甚至向对方解释。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整个人际关系的从小的学习和建造的过程当中，孩子在开始的时候，出生婴儿的时候呢，他们就习惯用声音来表达了，比如说他们的哭声，
对，
是吧，他们的咿呀呀的呀呀学语的过程，实际上那都是表达我不高兴了，我饿了，我热了，我心里面难过了，我孤单了等等，我们总是喜欢用声音来表达。但是呢，随着生命成长，我们开始学会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又深深地受我们原来原生家庭父母亲说话的那种习惯方式的影响。所以你看，我们进入到婚姻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话语的态度和沟通的态度呢，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经过重新调整。所以在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个话语的能力更多的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在婚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透过话语，我们不是去建立对方，而是去伤害对方。很多时候话语只是我们用来表达我们情绪，表达对对方不满的一个手段。
对、
并不是说真的用来去赞美，去建立对方，使对方感受到我们自己的爱。
是，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越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所谓的一针见血地说出一个对对方很有杀伤力的话。
对，
然后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呢，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那话语本来是出口就是带有能力的，其实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一出口， 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那个是生命力，是一种影响力，是一种创造力。但是从我们这个罪人所发的话语也是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只不过是杀伤力，是拆毁力，是爆炸力，是一种毁坏的那种力量。所以你可想见啊，在婚姻里面，如果我们不重新去调整我们对话语态度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有限的这一生当中，如果每一天说一句伤害人的话，哇，那就不得了了，这个积累起来，对方的生命会将被我们如何的摧残。
很多时候你在婚姻里边，你向对方所讲的话里边，你讲100句这个赞美的话，可能还比不上一句拆毁的话印象那么深刻。
是，海宁，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才结婚的时候参加过那个婚姻研习会？
对。
然后里面那个讲员他做了一个比喻，他
用
一个
录音机，
对，他是怎么弄的？
他讲了一句话，然后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呢就反复的放，反复的放。也就是说，当你讲一句伤害对方的话的时候，那句话很多时候就留在对方脑海里边，然后呢，很多时候就不停的回放，回放。
然后一直到这句话呢陷入到对方的情绪当中，它成为一种伤害的印记。
对，
比如说我们有可能说你怎么这么笨这句话，或者我们对对方说我太讨厌你了，类似这一种听起来好像是瞬间的我们情感的宣泄，
对，
但是却深深的印在对方的脑海当中。那结婚为什么可以从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成为两个彼此相杀相恨的人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话语的互动过程当中，让这个话语的杀伤力太强大了，把对方对我们的一种本来的温柔，那种浪漫，那种怜悯和忍耐的各种情绪都一点一点的就给消磨了。
对，就是说我们在婚姻里面对对方的伤害透过言语呢可以说是积少成多吧，越来越多，最后把我们之间的情感全部消磨掉了。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我这个就是大嘴巴，我刀子嘴豆腐心，但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刀子嘴豆腐心这话。刀子嘴刀子心，也就是说你讲的每一句话很多时候都会留在对方心里边。
其实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嘴巴是一个泉源嘛，你的心里面想什么，你的泉源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什么。我们绝对不可能心里面是充满爱意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却是满满伤人的利剑。那很多的人呢就以这个做自己的借口，或者是给自己加一点力量，可以原谅那些在话语上深深伤害刺透自己的亲人。实际上呢并没有真正的达到这种原谅和彼此协调和好的这个过程。
是的，我还记得以前那有位辅导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说结婚当中可以一句话穿透人心啊，也就是话语可以伤害一个人，伤到某一个程度，到一个难以原谅的程度。
是，其实这个就好像刚刚讲的，我们对一个我们所了解所爱的人，我们明明知道他们的软肋在哪里，他们的弱点在哪里，那在神的眼中本来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我们要把它给遮盖起来，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就
挑起争端，
对，我们就把对方视为我们对手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兵家常识就是专门找着对方的弱点去攻击，那当然言语就成为第一伤害的利剑。我们知道对方比如说非常的害怕我们提他过往当中的一些软弱，
是，
或者是对方是一个非常要颜面的，非常不能够承受在公开场合被羞辱的，只要我们抓到机会不愿意再给对方机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在对方最怕的事情上我们去做的时候，哇，那个伤害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对啊，就好像你跟一个男人说你这个人没有用，这个就是
没出息，
没出息，没有用，或者说你看别人家的男人多好，别人家丈夫多好，你看你为什么不像他一样，也就是当你在做比较的时候，你所表达不只是你的一个情绪，你所带出的信息就是说你把你的先生和其他人比较，然后呢在你眼里面你看清他。
哇，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让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真的越做越好，但是我们用错了方法，而且呢我们在言语的表达上面体现出来是我们对对方的嫌弃和蔑视，
对，
并不是一种抬举。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林正安曾经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过，我在和陆家的结婚，我们18年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在言语方面呢，也是给对方带来了许多的伤害，尤其是林正儿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快人快语的人，那陆家呢是一个比较安静型的，他说话呢比较慢，所以他没有办法，
左口笨舌
不是，他没有办法可以用快速的方式来跟林正儿对弈哈，所以可能我已经讲了10句之后，他才反应过来说不行，我得要起来攻击。结果呢，可能在整个婚姻的互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实际上在这一方面的操练也是非常的多，也是非常的惊心动魄的。
虽然我讲话不多，但其实很多时候也讲过很多很伤人的话。我还记得我们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有一次
约会，
我们约会的时候呢，我太太在那个非常浪漫的环境下面，
应该不是一般的约会，是我们的 anniversary，
我们结婚纪念日约会的时候，
第一年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坐在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里边，然后在那个非常浪漫的环境下面，然后我太太来问我，你觉得我这一年做的怎么样啊？然后我说，哦，你 basically is a good wife。那
这句话真儿得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他说 you are basically a good wif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基本上来说还算个好女人好妻子，基本上来说，哇，我一听我就崩溃了，我差不多吐血而亡啊！本来我所期待的是对方说你做得真好啊，我真的是有你了，我实在是觉得神赐给我一个大礼物等等，我本来是想要洗耳恭听，想要听到这方面的赞美的话，结果他冷冷地来了一句说 You are basically a good wife。 所以这18年来我都在念这件事儿。
那我这里要澄清一下，那我的英文并不是我的第一语言嘛，所以以后你跟你太太表达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第二语言啊，有数不清的误会在里边。那我当时讲这个话的意思，实际上我是想跟他说
你其实很好，
你其实很好，你在做其实最重要的那本非常好。
那这句话英文应该怎么说，是 You are actually a very good wife。
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呢在做妻子最重要的那部分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说你尊重你的丈夫，然后你建造他，你与他一同受苦，在这些方面呢是你做得非常的好。当然呢，每个人做一个小瑕疵嘛，对吧，就比方说你这个睡觉的时候不够准时啦，所以我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中午只吃一根黄瓜啦这个当时都让他十分的抓狂，
不太能够照顾自己了，所以我是这么表达的。结果呢，透过我的第二语言英语以后，在我太太听来是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意思，
很有杀伤力哦
所以到现在还在念
偶尔我也会拿出来说，嘿，你说的我是 basically a good wife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例子还没有呢那么的严重，有些时候我们两个有争执的时候真的有说过说，那你看你呢，你觉得你就好吗？常常我们会拿出这样的言语来去想让对方知道说，其实你在我的面前也不过如此。但是每次这样的争执完之后呢，我们两个都有一种两败俱伤的感觉，并没有谁是真的好像觉得我在言语上胜过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其实都是非常的伤心。
婚姻里面争吵从来都是两败俱伤的，从来没有个赢家嘛。即便是我们在争执的里面很想用语言去挽回我们的颜面，去表达我们的愤怒，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报复的心态在里边。但其实到最后，你虽然有的时候在话语上赢了，但是你输了情感，所以在话语上面争执的话从来没有一个赢家，尤其是当我们的表达主要是来表达我们的负面情绪，我们的不满的时候。
对，林正儿也特别的像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里面，如果您是丈夫的话呢，你要记得说，虽然妻子说话很多，表现出来的这个错就比较多，但是其实做丈夫呢，很多时候呢是用另外一种言语的方式对妻子造成伤害，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肢体的语言，冷暴力。这个肢体的语言呢，其实占了我们沟通层面的80%以上，也就是说你可能不说话或者很少说，但是你表现出来对妻子的那种不怜不爱
不
待见不屑一顾的那种情绪的表达呢，其实给妻子造成的伤害也是更大更大的。
我就是冷暴力的高手
别听他的，其实他是一个浪漫高手。
我还记得我们在刚刚结婚的几年当中，特别是 前几年里边，那冷暴力很多时候是我处理我们争执的一个办法，也就是说我讲不过你，我不跟你讲，我不跟你吵，那我也不跟你沟通。
其实林真儿到现在都还记得啊，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们是牧者，是师母，他们也彼此相爱，但是每次他们两个争执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就跟着我爸爸后面，一直想把这件问题给说清楚了你才能够走。那我的爸爸呢，不愿意在言语上面去得罪人得罪神，那他就采取逃避的方式。他怎么逃呢？他就搬个小凳子坐到洗手间，那我妈妈就搬个大凳子坐在洗手间外面，而我的书房呢就对着我们家的这个洗手间的这个门，我就看着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里面，一个人没有声音，一个人絮絮叨叨的。那其实这个也同样不是一种好的沟通的方式。我们会发现是无论是不说话的冷暴力，还是说很多的错话的一种热暴力，言语的这种能力都是如影随形的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
对，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负面的，实际上就是想，我想提醒所有在婚姻里面的，不要觉得说讲话不重要，或者是讲话的那个影响不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句话可以让人伤心，一句话也可以把人建立起来。所以在婚姻当中，可以说言语沟通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所以我们最近这几期的婚姻私塾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跟你聊这个话题。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林真儿跟陈露佳两个呢，期待我们每一周跟您相聚在我们的婚姻私塾，我们一起来学习。如果您针对这方面的话题有些什么想与我们分享的呢，就请写信来给我们，或者是在留言板上留言，林真儿跟陈露佳都非常的乐意陪伴您在婚姻私塾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同来成长。好，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下次再会，拜拜。
珠宝血洗净了我的罪，珠宝血是我领的自由，宝座前献上我的敬拜赞美，将我生命所有献给我的主，主的手为了我流出宝血，主的脚为我被钉在十字上，现在我活着不